我们来看三三五页，怎么样？啊，你拿个人身上的本质，一定有它特别的用意。好，在335页的第二段停顿这里嘛，哈。各式各样被公众忠实服用的药品啊，现在常被发现有非常不幸的副作用，用来保护农业的化学物对人有伤害性的后果。这种情形远比核子灾难的威胁更令人不安，因为他们涉及了人与日常生活的接触，他买的物品，他吃的药，现在有没有都在发生啊？那这一段也不用讨论了，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吃这些东西的过程里面嘛，对不对？可是这是不是集体实相？好，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实相，我们为什么要共同创造这种实相？拿过去的那个塑化剂有没有放在那个什么 QQ 偶仪里面？有没有？我也很喜欢吃那个。只要有人讲究口感，这个东西就会存在；只要有人需要，这个东西就会存在，对不对？嗯，好，只要有人一直觉得哈，吃药就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好，那这些药物一定会存在。好，9:55。有些人找过，并且还在找某些权威，任何的权威去替他们做决定，因为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危险，而他们由于信念觉得越来越无力啊，他们渴望回到旧的方式。在那时，结婚的决定是替他们做好的，他们能够安全地追随自己父亲的脚步，既没感觉到不同地方的诱惑，也被迫留在家里。现在他们已经被困于科学和宗教之间，他们的理想主义找不到任何特定的管道，他们的梦仿佛被出卖了。好，其实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都还在讨论那个狂热分子的一种心态，偏执狂的心态。好，所以因为我们太听从权威，以至于我们无法自我面对。很多人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呢跟自己相处。哎，我跟你讲哈，你知道哦，我现在好想要独立哦，那是因为你知道你有个家可以回哦。你现在很不想你妈管你，那是因为你知道你妈会管你哦。好，那种我不要他们在我身边，是因为你知道他们一直在你身边的那种独立感是不一样的哦。然后你真的所有的后盾都没有了，你心里面还是那么样的可以自我面对，很笃定的那个感觉，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阶段哦。没错哈，很多人都一直嫌老公嫌太太。后来我昨天啊跟一些同学在互动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深刻的感觉，我再也不要听他们一直个人跟我抱怨他的另外一半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发现那根本也就是自己内在里面渴望对方要配合的更多更好更完美。好，那然后来找我做个案，数落了他所有人生在夫妻关系里面的痛苦。后来我发现是他自己紧抓人家不放啊。我不要这个婚姻，我不要这个婚姻，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婚姻一定会在那里，对不对？好，我这个老公真差劲到极点了。那我们很简单的逻辑想法啊，你为什么不离婚？你放掉就算了嘛，有没有？后来哇，在某一个场景之下，哦，你看他在毫无设防的时候突然脱口而出说，有时候还蛮好用的啊，要用的时候还蛮好用的啊。各位你就知道了吧，懵哀啦。好，很多人是在自己的一种人在福中不知福的一个感觉里面。那这个福是什么呢？啊，这个每个人的一个幸福的定义不同嘛。好，那我就后来就学会，后来你懵哀我懵听，我还领经听要从啥。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在跟个案互动，只要有机会你在跟他的家人互动，我们说家庭的家族治疗，你就会知道怎么回事了。一公一爷，一公一爷，一公一爷，好，都不同的版本啊，你会调像你啊。那天很好玩的啊，每次都买那个胖子的早餐呢，对不对？啊，然后每次我先生就一副那个样子说，你为什么老买那个早餐？你跟我讲他多少钱，他为什么好吃，你为什么每次都要买他的啊？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有先生在场嘛。先生一听说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好，两个人就会讲不同的版本了。我们多么是在自己的状态里面，我们多么是在自己的那种状态里面来接收那些讯息，透过自己的诠释，有没有？好，所以后来我写了一段话，沟通是什么？沟通就是我愿意站在对方的立场感觉他的感觉。 好，这沟通才能够形成。那我不见得要放下我的感觉，可是我愿意站在对方感觉一下他的感受，但是我不见得一定要放弃我的感受，大家了解吗？好，可是我知道你的感觉，那我觉得啊，无伤大雅，好好，听你的，听你的。好，这次我就选择到瘦子那家早餐店去买，我不要买胖子的这一家，对不对？好，其实这就是沟通啊，我愿意知道，站在他的立场去感觉他为什么要这样想，他为什么会生气，他为什么会难过。我了解了之后，我就问我自己，那我要不要做一点调整，配合他一下，没关系，对我无伤大雅。只要我觉得这是他的问题，不干我的事，我可以决定我不要同意他的一个说法呀。好，所以沟通里面并不是一个只能一味的委屈自己啊，或是一味的配合，不是的，而是你愿不愿意，然后你对于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你心里面有多少的一种同理啊，有多少的认知，我觉得这很重要。好，那好，所以我刚刚就是说这一段，就是那些比较狂热分子或偏执狂，他们追随一个权威人士所得到的一个后果哈，得到的后果，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替自己做决定，他们选择要跟随一个所谓的主流，所谓的一个领导者哈，所谓的一个专家学者，于是失掉了自己的立场，失掉了自己的感觉，一味的配合，最后他就会好面临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就是没有自己，一个就是产生很大的矛盾，发现他们也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那你怎么继续面对这个权威人士，你怎么面对这个主流，你又没有自己的想法立场，可是你又不太认同对方了，你发现他们也没有更好，没有给你带来更好的一个生活，你开始心里面会不会很矛盾，开始矛盾了。好，所以那些人指望形形色色的狂热教派在那儿决定已替他们做好了，他们个人主义的重担解除了，由于矛盾的信念，那种个人主义已经被夺去了他的有力感，在某个时候男人也许会应招入伍，而他们私自雀跃地去了，期待着完全成人之前的一段时间，然后在那儿呢决定会替他们做好，他们可以观望，而且那些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去面对生活的人也可以带着一种荣誉感与尊严离开他。什么意思？人家告诉你战争就是为了更大的和平，好，所以我不用思考，我按照这个整个社会好这个既定安排好的路线我就去走。假如现在当兵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你觉得会有多少人愿意去当什么，不管是替代役也好，或者是说去当兵，你觉得会有多少人愿意？我觉得恐怕都还会至少有一半哦。有些人对自己的生活未来是没有方向的哦，有些人也对所谓的当兵好了哈，或是上战场有他们的被洗脑的一些观念哦，他们也会很愿意的走上人家帮他安排好的一条未来的道路哦，总比自己去设法想办法就为自己创造一个未来的道路要来的简单的多哦。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到宗教团体里面感受同样的氛围，有没有感受一致性，我不用花脑筋去思考我自己的人生，我不必自己去思考人生的意义，我跟着他告诉我的人生意义就可以了，这会不会比较简单？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到团体里面去，很多人喜欢接受权威告诉你的人生，而不是自己去探索，自己去体会人生，简单呢、啊、是不是多简单呢、啊、好，即便他们去上战场，即便他们可能也看到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可是他们会企图说服自己耶，有没有说服自己，因为当权者告诉你好，战争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理想，你会被洗脑的，你会觉得即便你觉得很不对劲，即便你看到的现象很难被说服，可是你有另外一个自己，你会企图说服你自己来相信你所相信的，你所选择相信的。哇，这个好多细节都可以讨论了，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在这个状态里面。好，即便我们在看赛斯是一个这么了不起的一个说法者，可是你没有经过自己的一个反省觉察， 你只是说他讲的很有道理，他讲的很有道理，我们很快就会形成一个赛斯宗教啊，我们会变成一个赛斯派啊，对不对？我们把他至高无上的拱在那里了，我们又落入到一个在宗教里面的一种类似的心态，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啊，也因为有这样心态的人才会在山边去写大字报啊，有没有赛斯什么允许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许天胜医师同意在那个山边哈大坑步道上，对呀，有三个地方呢。后来我就觉得我住在附近，我应该不应要不要半夜拿水桶去给它冲洗掉以前我们在山边那个墙边都只是看到说天国近了，有没有啊？信我得永生啊，是一些宗教的术语。后来我有一个在慈济上班的好朋友啊，他也告诉我啊，慈济也常常被人家弄大字报啊，好，在很多的一些公共场合也会看到很多负面的批判嘛，都有嘛。你只要一做大了，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可是其实，在批判这些东西的这些人的心态是什么？他就是过度了，放大了他对自己的影响力嘛。他把自己的力量交给了一个他所投射出去的一个领导人物嘛。只要我们这个团体继续再这样子，我们也会变成赛斯教派啊。我们当然也会开始拱赛斯啊。好，所以去墙边写大字报的那个人就是已经进入到这种啊，像对宗教一样的心态哦。这是人很容易掉进去的一个现象哦。因为人缺乏了一个自我觉照的能力，我跟着大家走，我跟着所谓的大师们讲的那一套道理，对我来讲是简单的哦，没错吧？我不用自己去思考啊，我不用自己去思考啊。所以很多同学学到后来，你告诉我一二三怎么做吗？你告诉我找哪个医生比较好吗？其实我们了解到赛斯的精髓，我们正在走一条既不简单，但是又绝对绝对是全然可以帮助你自由的事情，叫做自我觉察。没有人能够帮你的忙，只有你能够对你自己下功夫。所以许医师最怕人家崇拜他，有没有？很多人崇拜他那是人家的事情，不明就里的人就会看到，哦，你在形成一个宗教，有没有？你在形成一个像宗教一样的状态，没错哈。我是个小角色，我还好。好，但有人说哇，我在吓死人了。所以我喜欢说我在分享赛斯，我不是在教大家赛斯。我怎么教？我自己很多事情都搞不定了，我怎么教？什么叫教？好，我不过就在分享，我比较早一点学习到啊，我在分享我自己所体会到的这个赛斯，对不对？地狱门前老师啊、律师啊特别多，很可怕的。对啊，虽然我只是坐在这里啊，因为我很喜欢讲赛斯而已，可以跟你们分享我的一个体验。好，所以我们接着看哈，过去甚至在你们这个世纪，为那些不想像其他人一样往生一样住在世界里的人，也有修道院和修女院的存在。他们可能追求其他的目标，但有关住在哪儿、做什么、到哪去、如何过活的决定都会替他们做好。通常这种人是由共同兴趣及一种荣誉感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个世纪也没有报复好害怕的了。而在这个世纪也没有什么报复好害怕，很多人喜欢躲到庙里面出家，有没有？逃避人生的责任最简单的一条路。可是也有人就是一个内在的感觉，他突然就出家了。好，我最近还听到一件事情，出家了30年，一个感觉到了，好，就还俗了，就这样。啊，也许对他自己内在有一些自己要经历的一些感受。可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啊，他躲到修道院里面去，其实也有他自己很多个人想要逃避的原因。还有怎么样，上帝已经帮我们铺好路了，我照着走，我就会走到他身边，也比较容易嘛。好，你看，所以再换一个角度看，假如在学校里面乖乖听话的小孩子你比较喜欢，还是那种老是有自己意见的人小孩你比较喜欢？你看，真正的挑战来咯，我们懂这个道理哦，我们的人生道路要自己来创造哦。可是在学校里面，你是老师，这个学生非常不听话 啊，他老师有自己的意见，老师我觉得你讲的是不对的，啊，还有那种老师你好棒，你讲的好对哦，你好棒哦，你喜欢哪种学生？你喜欢哪一种？你喜欢唱反调的，对不对？可是常常又想把他们砍了，对不对？可是你想要把他们砍了，可是内在有的时候带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尊敬，有没有？怎么这么小就这么有想法？好，怎么那么小就这么能够活出他自己？你一来一定有一个心态是觉得好崇拜他们，可是有另外一个很现实层面的，很想把他们给做了，吵死人了，对不对？我这样子怎么教下去？好，我们也很怕人家来顶撞你，你一定很讨厌有人一直不断的来挑战你，挑你毛病，然后找你的茬，没错哈。可是你可能有另外一个自己觉得说，哇，他怎么都被他看到了，他怎么讲的这么有道理？哎，进入到这个心情里面哈，我又有一个体会呀，我开始不怕吵架了。以前我是那种不爱吵架的人，啊，不爱吵架的人，而且我一吵架我会咬舌，讲话不清楚。啊，我的口齿算很流利哦，可是一要吵架我就会咬舌。我妹妹跟我相反，我妹妹一吵架，哇，叹为观止啊！她骂到你头皮发麻，手脚发麻。心里面还有一种崇敬的感觉，因为他都不用打逗点，啪啪啪啪啪，好流畅啊，好流畅啊！心里面被他骂到简直是无地自容，可是有另外一个自己，好欣赏他哦。啊，有没有发现啊？所以你的内在里面哪一个在做主啊？哪一个自己在做主？你可以好好的去体会一下。我们一定常常会有很多不同的感觉同时住在你的心里面，你不会只有一种感觉，你也不会只有一个自己在那里。可是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只选择那个我喜欢成为的样子，我们会把那个不喜欢的那个人哈，爱吵架没形象的把它放在旁边，对不对？好，可是后来我觉得吵架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而且很重要的训练。好，不但是训练口才，而且是一种不怕被冲撞，不怕去面对那个所谓不美好的那一面，你认为的不美好，对不对？所以你看他那么乖乖的表那个外表，他内在跟魔鬼一样。好，有小孩子来冲撞他的时候，他内在的魔鬼就会被那些小孩子给冲撞出来了。假如你内在没有魔鬼，你怎么看那些小孩，你也不会觉得他是魔鬼，对不对？假如你内在没有魔鬼的自己，所有的魔鬼在你身边，你会看成天使。像那个天下无贼，天下无贼那个二愣子有没有？他认为天下都没有贼，可是他身边全部都是贼。哇，这个故事太棒了，这个电影好棒哦，有没有看过？天下无贼都已经是老电影，我看了好多次了。他就在讲这个，他心里面没有贼，所以他的世界里面没有贼，可是从另外一个人的眼光，他周遭全部都是贼。假如你心里面没有魔鬼，你周遭都会是天使，魔鬼也都是天使，没错哈。嗯，太好了，太好什么呀？太好就是不怕形象不好。不怕做一个恶人了啊，不怕做一个这个会吵架的人，是不是？献佛啊，讲话常常结巴，就是因为他真正内在恶毒的话都没有讲出来，他的嘴巴就不可以讲，不可以讲，不可以讲，这是坏话，所以弄得他自己连好好的话也说不好了，没错哈。嗯，常常开始嘴巴乱讲话的时候，好，一些让人家听了也会很不爽的话我都不怕了，我开始叭叭叭叭叭讲出来，你讲话就开始流利了。嗯，所以你训练口才应该先从训练骂人的那些话开始。对呀，没错哈。好，我也很不愿意承认啊，有人会认为会喜欢跟我在一块的，或是会喜欢听我上课的人，通常内在里面都比较倾向好的那一面，善的那一面，没错吧？我希望从现在开始翻转。我希望我们开始能够越把里面的那个魔鬼的那个自己把它展现出来，搞得天下大乱。嗯，来，我们来看接下来。可是哈，狂热教派主要是与恐惧打交道，而用它来作为一种刺激。 好，他们更进一步腐蚀了个人的力量，使他害怕离开。那个团体有力量，而除了那个团体的力量是被赋予了他的领袖之外，个人是没有力量的。你有没有发现，在这种崇拜偶像的团体里面，个人都没有力量的，所有的力量都给谁了？全部都投射给那个领导者，难怪那个领导者越来越有力量。好，各位，你真的要注意，他有吸星大法，他会把所有崇拜他的人的能量通通吸到自己的身上来，所以大家会觉得他怎么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力量，是因为你把你的力量通通交给他，而且你还帮助他，好，那种吸人家能力的那个力量越大，那个功力哦都是大家帮助他养成的，你懂吗？尽量来冲我，对，这样是在帮我。好，对，我在你的心目中有一种地位，对不对？你说过的嘛，像什么天神女神，嗯，很好，那你就给你自己一个新年新希望，我可以跟女神对冲，哇，你的力量就上来了，连跟女神都敢对冲，你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这个观念也不错，我应该跟什么人挑战一下，对不对？冲啊，好吧，这个我其实也还算不错了，善良的，没什么好冲的，然后去设立一些对象，嗯，去把那个力量用来追女朋友嘛，追女朋友。对冲一下，蛮好的。你先找林如练习一下。好，林如就是那个专门在跟儿子对冲的那种妈，所以你从她身上跟她对冲，刚好学习一下。你们两个机会坐在一起，一定有道理。好。对呀、啊，对呀、啊，哎，对对对对对，你就训练他讲。嗯，举例来讲啊，那些死于圭亚那的那些人哈、啊、是有自杀倾向的，他们没有值得自己活下去的主意，因为自身的理想主义已经变得与实践离得如此之远，以至于留给他们的只有灰烬而已。哈，那琼斯镇的领袖内心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什么时候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狂热分子呢？好，所以呢，那些在核灾里面死亡的人啊，他们的内在里面其实是有自杀倾向的，那些集体在圭亚那的有没有狂热教派里面大家集体自杀死亡的，其实他们也都是早就失掉了自己，好，他们把所有活着的意义都投射给那个领袖了。好，所以什么时候对善的追求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呢？而科学的理想主义又是如何与三里岛之激进成灾，并且与核废料储藏或核子弹制造里的潜在灾难画上等号的呢？这也就是说，原来这些狂热分子最早先也是很有他的理想，对不对？核能啊，这个外泄，其实科学家们也是抱着他的理想啊，做了这样的一个发明。可是为什么都会走样了哈？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相反的现象？这里在讲说，在讨论哈。他说，好，住在龙卷风地带的人，在他们的心与脑里带着一个龙卷风的石像，作为一种心理上的背景。很好玩哈、哦，会住在龙卷风地区的人，他们内在里面有一种龙卷风的心理背景。我们住在台湾那么多的台风，各位，我们内在有一种什么台风的心理环境？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生活中所有事件的发生，都多少被这灾难的可能性加上标点或加料。他们觉得无论何时都可能会被促使去面对最大的挑战，去依赖他们最强的应变能力，最大的耐力，并且面对耐力的考验。好，这很有趣咯。好，以前赛斯有讲过哈，会住在深山里面的人啦，好，会想要从事非常危险行业的人啦，他们内在的心理环境是有一种对应的一个状态哦。好像一些原住民，他们的求生能力就比我们平地人要好，有没有？有没有可能他们内在的心理环境是很喜欢挑战大自然的？ 喜欢从事危险行业的人，他们内在有一种需要强烈的刺激才能够有一种活着的感觉。好，他们的意识需要不断不断接受很大的刺激，所以他们的心理环境如此，于是他们也不知不觉的好像会去找到一个危险行业的这样的机会。所以有没有发现住在不同地区的人民，他们其实多少有一种类似的相同的一种心理环境。好，我们接着看哦。他们用或常用这样一种心理与物理背景与自己内在维持住那些特质的活力，因为他们是那种喜欢感受到与挑战对抗的人。通常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以及在即被接受的确提供了一种外在的危机状况。好，那在个人与群体来说象征了独立与内心的危机，那个危机与外在的情况被面对，而当人们处理那个情况时，象征性的处理了内在的危机。那以一种说法，那些人信任这种外在的对抗，甚至于为这种目的仰赖一连串可以利用一辈子种种不同严重程度的危机。哇，所以真的很好玩哈！只要你发现你常常你选择生活在一个这个外在环境常常有很大变动的地方，比如说像日本人，你看生活在一个非常强烈的地震带，有没有？还有常常会有火山爆发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好，那曾经有讲过吗？住在那里的人哈，日本人不是很拘谨吗？很压抑吗？可是他在压抑什么？压抑到一定程度，后来外在的环境那种爆发，有没有？也象征他们内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情绪需要去爆发出来。那他们的个性特质是什么？他们个性特质其实内在里面其实是一个需要在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的情绪的那种心理环境里面。所以我们一般讲日本人有没有外在中规中矩的，哇，这个每个东西都用不坏的，有没有？非常精益求精，战战兢兢，严守分际，严守时间。可是你看他们下了班都要干嘛？要去喝酒，有没有？去释放那个情绪。好，其实是非常强烈对比，可是同样在同一种心理环境里面。好，我也在想，很有趣。你看以前日本女人穿什么样的衣服？要是我在那个时候带我一定哈是叠死的，有没有？小碎步，还要穿那么高的木屐，像我这么急的个性，走路那么大一步的，我知道我会怎么死，一定是叠死的。有没有那种衣服就看到一个民族性有多么的束缚，有没有？多么束缚压抑？没错哈，哇，这个可以讨论很多东西。好，那我觉得这一段在讲，好，应该你会参与这种大灾难哈，你会参与那种集体自杀的这种狂热分子，他们其实心里面早就住在那种心理环境里面。其实赛斯要指出这个东西来，好，你不是无缘无故跑到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是你的内在里面其实已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所以那些幸存的人不论情况如何觉得被给予了生命的一个续约，他们可能罹难却没有，其他人用这样相同的情况作为不再坚持想活着的借口，因此看起来好像他们一边做了外在环境的牺牲品，一边还留住了面子。你到哪里去看到这种解析呀？真的几乎很多其他的一些这种在解释外在环境的变化，从来好像没有看过像赛斯这样的解读哈。你参与了一个灾难事件，也是为了要保留面子，保留说不是我不想活，而是我碰到了一个天灾，我碰到了一件什么事情。可是他的内在会参与这样的事件，是他早就酝酿了一个不想活的一个自己。可是自杀很没面子，也找不到理由。所以为什么赛斯说一个得了癌症的人，他想要找到一个有面子的从他过往的人生下台的机会，对不对？保持了他的面子，保留了他的面子。原来我们的内在早就酝酿了一个觉得活得好没意思的心理环境，好，所以你再找一个借口下台。 所以静美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因为上次其实也没有太多时间回答你的问题，对不对？后来你们过年怎么决定？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决定？我们麦克风给他一下。
后来回去以后有沟通了一下，那就是我们早上就回去，那用完午餐以后我就先回来，然后、
然后先去东埔等着他们来。
没有，东埔订不到了。太晚决定了，所以东埔订不到了，
找西埔。只要你想就一定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订到。泰安。好，开玩笑了，来你说后来呢，你觉得这样心里面有没有舒服一点？
有，就是至少我觉得如果回去一半的时间我还可以接受。对，然后又刚好我妹的老公刚好要执勤，对，所以她也不回婆家。对，所以我就邀请她来我们家，
姐妹两个人。
对，
开始可以翻天覆地的，
对，没错，
做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对，结果我的小孩知道这样以后，他们也说他们要跟着我回来。啊，但是这个部分他还要再跟他爸爸沟通。就他们的事了。
对啊，所以你看妈妈先革命成功，小孩子离成功也不远啦。好，等于说是妈妈先做了一个榜样啊，那小孩子也可以开始练习去表达他真正的一个想法。所以有的时候父母亲啊之间的一个相处是多么直接的影响小孩。好，也许孩子看到的是，为什么你不能够说出你真正的想法呢？为什么你要这么压抑呢？于是我们的孩子也慢慢变成一个很压抑不能说出心里话的孩子。原来父母亲做了榜样，有没有？父母亲常常也没有办法说真话，然后好像妈妈这个角色也常常都要隐忍，有没有？要为大家族着想。所以孩子就有两个情况，一个叫做不顾一切离开这个地方，一个就是怎么样隐忍的继续过这么压抑的生活。那我们现在正在找桥梁信念啊，上个礼拜许医师一直在讲桥梁信念，就是我非得回婆家不可，可是我有一个自己很不想要回婆家，那我要找到一个桥梁信念。你现在找到了，给自己拍拍手，你做到了，这叫桥梁信念，很棒，对不对？来，你再说。
然后其实我说实在，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一直的信念，我就是我不想回去，我就是很不想回去。然后后来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然后我现在的满心就是在计划说，我那天下午回来以后，我要跟我妹妹怎么样准备我们想吃的东西，然后我们又开始准备一些小小的活动，摸彩的活动什么的。可以跟小孩
跟妹妹两个人，然后玩摸彩的活动。
对，因为还有小孩啊，就可以大家一起玩。这样
对，小孩回来就多了。那我就在想，两个人玩摸彩也很好玩啊，一个人至少准备五样礼物啊，和在一块啊。好，我来你继续说。
就开始在想那些游戏，或者说我们还有什么活动之类的。那我们甚至还想说，那晚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看午夜场啊？也不错啊。对啊，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晚上的时候这样子，或者是去唱歌啊。
你先生他们是要过夜是吧？
他是不会，他会晚一点回来啦。但是其实我就不考虑他几点回来，那无所谓啦。
对，可是你已经安排到午夜场的活动了。
对，
哇，你看光这样子想象，有没有一种好开心的感觉？
开心的，
超开心哈！你看，只是念头转了一个弯。好，我们走到另外一个可能性，这个背后代表了一个，第一个他重视自己的感觉，第二个懂得找桥梁信念。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不要非黑即白，我不再只是两个非常绝对的一个决定，我在中间搭了一个桥梁。很好哎，还安排抽奖，好好玩哦。好，那我们翻过来338页啊。这个就不用讲了，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甚至开心的晚上，刚好讲给你听哎，配合的刚刚好。而鲁伯谈植物的资料可能把它导向一些意识最具创造性的扩展及新的洞见。好，那我们这一节我们讲到这里哈。 到这个地方，各位有没有什么想要讨论的？在他的这个注释里面哈，他特别对这个核电厂做了一些讨论。好，你看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在面对一样的问题，也没有获得一个什么很好的方法，对不对？好，面对这个核能可能会导致一个很大的危险，可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做法，好，我们都还在游行。好，关于今天讨论的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分到850节哈，我们再来看一点。好，在341页最后这两行啊，让我们来看一看理想主义者可能采取的许多方式，有时候很难辨认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穿着如此悲观的外衣，以至于所有你能看到的只是一种嘲弄性或讽刺性的花样。在另外一方面，许多以最理想主义方式热情洋溢说话的人，私底下却充满了悲观主义与绝望的最黑暗的面貌。如果你是理想主义者，同时在世界里觉得相当无力，而用你的理想主义是一般性且夸张的，与任何宫崎表达的实际计划无关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自己的确有了麻烦。这里有几个明确的例子来解释我的意思。好啊，我们来接着看哈。那不久以前在这个客厅里面聚着一小群人，有个从美国其他地方来的男客开始谈到这个国家的情形，大大的批判了他所有同胞的贪婪与愚昧。他说人们为了钱肯做任何事，而在继续独白的时候，他说人类本身几乎无可避免会带来自己的毁灭。他举了许多为钱而犯下恶行的例子啊，那一个活泼的讨论随之而来，但没有相反的意见能够进入这个人的内心。啊，罗杰，啊，让我们这么称呼他。他的内心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相信在这个世界里，个人很少有力量，因此在自己生活的世界里，他并不追求个人的理想主义。每个人都是具体制的奴隶，都是体制的奴隶，那就是他的信念的方向。他在当地商界有一份一成不变的工作，而且做了不止20年，却一直很恨去上班，或说他很恨，同时却拒绝尝试对他开放的任何其他范围的活动，因为他害怕去尝试，害怕去试。好，我们在这停一下。各位越念越熟悉，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周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只负责抱怨哈，可是他会讲出一大堆了不起的道理，而且他也好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是他却没有自己个人去改变他所看不起或是他所抱怨的这个世界的一丁点的行动，一点行动都没有，只会抱怨啊。政论新闻，政论很多的节目都这样子，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很多的抱怨，可是都没有具体的行动，而且也没有他自己个人的力量。好，他觉得他背叛了他自己，而把那个背叛向外投射，直到在这个震惊世界，他看到的一切只是背叛而已。如果他透过自己的个人生活开始实现他的理想工作，他就不会陷入在这种情况里，因为理想的表达会带来满足，然后自然而然会促成了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更进一步的表达。好，我们今天讨论到这里，我觉得这一点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各位，你会看到有些人哈，哇，好像政论家一样，很会批判，很会分析，然后讲得头头是道。可是当你去看到他的私人的生活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活在一种极度无力感，有没有？然后觉得自己好像被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给困住了，或者我们说被一个公司的制度给困住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突破，做一个改变。啊，他也许在很多人面前是一个高谈阔论的人，有好多自己的想法，可是回到他个人的生活，你会听到他讲，他连一个，好，你看刚刚他讲到，他觉得人际关系很窄很小，那你建议他，哎呀，去参加什么扩展他的人际关系，他却完全没有办法采取一个行动。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的人好多哦？对不对？好多哦。好，那也有一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好悲观，哎呀，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实在做不到，我有什么能力呢？我没家世，没人才，没钱。可是你看到他可能有一点点小小小小的一种改变啊，比如说他只要没有什么什么背景，好，他觉得他的生活实在是很无趣，可是他也许假日是很喜欢去打球，或是会上山去跑的人，去做一些不用花钱的活动，那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啊，他嘴巴会讲，哎，我不阿斗阿不斗，可是你又看到他一件一件的事情一直不断的做出来，比如说啊，他觉得他很不会做菜啊，可是你到他家，你看到哇，一桌子做的菜都还不错啊，可是他刚某人我欧北住哎，然后我得不让住我欧北住哎，对不对？好，像我不会做菜，我都会说哇，这个菜怎么做的这么好吃？好，可是有些人是很会做，可是他不是假装，他不是虚伪哦，他真的心里面打从心里面觉得自己很不会啦，我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可是你又看到他做出来的结果，好像还蛮不错的。为什么？他一边说自己不会，可是他会去突破啊，他会去学习啊，好，他会去找一些方法来帮助自己突破这个不会。可是有些人告诉你说我什么都会，可是你看他什么都没做。好，这是刚刚我们在念的这一段里面所提到的一个状态。好，那你看所谓的狂热分子是怎么形成的？有很多理想，有没有？可是又否认自己的个人力量，又急于的想要改变整个世界，有没有好矛盾？可是又觉得自己是没有力量的，是不是很矛盾吗？啊，各位有什么想法？各位朋友有什么想法不？拢无？好，咱请这位老师从主。
刚才那个嘉恩老师在之前提到说啊，哈，自己有很大的那个期望，嗯，当这个期望落空之后的那个失望啊，就期望越大，然后失望就越大，这样子。嗯，这边又讲到那个理想主义者啊，哈，他就是一味的那个有很高的那个理想，
对，
在他的心里面这样子，我就不禁想到说，哎，我们不是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期望很大啊，然后我们要很强的信念，那这样子的信念越强，不断的强调自己很有钱，不断的告诉自己说我自己很富有，嗯，啊，这样子就真的会导致我们会富有吗？
当然不会，因为一直说要中奖，要中奖，你的第一步要干嘛？对，你要去买奖券。很多人会说，哇，我也很想中奖，我一定要中奖啊，可是他从来不花一点钱去买奖券，有点像这个意思。嗯，
不，我刚刚的意思的想法是这样子啦，当我听到那个嘉恩老师在讲说啊，齁，你自己有很大的那个期望的时候啊，齁，啊，期望越大啊，然后如果说期望没有达成的时候，齁，失望就越大。我自己的那个想法就是说，齁，其实对自己的期望，齁，相当的投入，像那个投入自己的力量啊，哈，非常做很大很大的那个期望，全心全意的期望，我觉得这是好的啦。啊，但是问题就是说，我在面对自己 没有完全所有的事情照我的期望走的时候，那个态度了，我就不用失望嘛。换句话说，就回到今天老师刚刚讲的哈，我怀抱的很大的那个期望，那是尽人事啊。这个他是不是事情能够照我所期望这样走，那就听天命嘛。啊，他如果说没有，那就我再重启炉灶，重新再做一些其他的那个想法。
老师讲的完全是正确的。好，我们可以有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很大的期待，它会影响我们的意向啊，就是我们的意识对焦是没有错的。那其实我刚刚在讲我的经验，好，是那个期待的背后，其实我看到我的一些习性啊，那个细节我就没有讲了。好，所以我的那个期待越大，是因为我希望那个结果是按照我要的那个结果出现的。可是后来没有按照我要的那个方式出现，我就立即进入到一个很大的失望里面，失落里面。这个背后有一种我的一个很大的掌控啊。好，这个东西我只在讲一个例子，可是我们其实在讨论这个例子的立足点不太一样了，好，不太一样。那可是其实他们有一个共通的地方，我可以不断的丢出我的期望，然后它会怎么发生，它用什么样的方式发生，我全然信任，然后我就尽人事，我开始让我的每一个行动能够配得上我的期望，我让我的行动配得上我的理想，而不是用一个扭曲的方式啊，或者说一种其他的扭曲的心态，否则就会不知不觉变成狂热分子嘛。我不能够让我的达成理想的手段去合理化，假如这个手段是不对的。好，所以我们有理想，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期待，它是对的，它是好的，而且你的每一个行动是要配得上你的理想。好，那我有一个很大的期待，那其实我在关照我自己的内在，有很多很多细微的复杂的一些东西，我是去厘清它。后来那个期待落空，对我有没有好处？有，我反而走向更适合我，而且是我早就有内在的一个理想跟对我的自我的期待。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我的那个期待落空，可是它却带引我走向一个我更深的内在的那个自己更期待的那个目标了，所以它等于中间的一个插曲了。大家听我吧，我以为那个是我要的，后来其实为什么那个不是没有办法如我所愿？因为后面有一个，再更后面有一个，其实是更配合我的更大的期待的东西在那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生碰到了一个挑战不顺利，后来我们就会知道说啊，一定有什么东西我要学的。有人说心想事成为什么老不成，三个原因，第一个时候未到，第二个你没有准备好，第三个有矛盾冲突的信念让他没有办法实现。好，那我以为可以了，结果后来不顺利啊，没有如你所愿啊，啊，那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它反而是帮助你看到了你内在矛盾冲突的信念，于是你又有一个机会在处理这个矛盾冲突的信念，它反而在引导你走入一个更大的更配合你内在里面很想要期待的那个目标。哦，那你大概怎样艺术了，所以人生目前的一个挑战，它既然会发生，一定有你为你量身打造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嘛。好，所以我每次都说人生的一个挑战来了，就把它当成就是我要更扩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人生里面的每一个不顺利啊，就是要扩展的好机会。好，眼前这个女朋友追不到，一定就是有一个更好的在等着我，就是这样的心态了。嗯，好吧，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了，我们下礼拜见哈，谢谢大家。